今年十月五号和六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在美国的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市召开了第十一次会议。来自美国各地和欧洲、亚洲、大洋洲的三十多位同仁代表海外主要的民运团体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包括一些非党派的民主人士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大家互相沟通，共同探讨了对时局的观察和民主派的职责。这次会议与以往的会议有两点不同，第一是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集中讨论国内的问题，没有邀请亚洲邻国的民主派代表，也没有邀请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代表。第二点是为了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特意邀请了不带有反共色彩的但也主张民主改革的左派代表。在决定邀请左派代表的问题上有过小小的争论，很多人认为左派坚持的是和共产党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相对立，没必要让他们来搅局，浪费大家的时间。另一些人则认为只要是认同民主的价值观，无论左右都应该算作民主派，左派和集权专制不能划等号，应该听听他们的说法，不能搞反共一言堂，应该结成争取民主的统一战线，应该听听人家的真正想法是什么。为此我预计在时局观察和革命任务的话题上可能会争论比较激烈，在安排议程的时候给这两个话题留出了比较多的时间。实际情况却出乎我和大家的意外，在这两个话题上大家出奇的一致，只有很小的分歧需要说明，因此而大大节约了时间。一般左派的民众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以为海外的民运分子都是一帮反共狂，逢共必反，一反到底，不近人情，都是和共产党有仇的人。海外民运里确实有很多人和共产党有血海深仇，但是这次左派的代表性人物亲眼看到了，在我们的内部会议上，大家更多是从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前途出发，理性的客观的讨论问题，不带有任何报私仇的情绪和色彩。一般的民运人士和支持者们也是受了共产党宣传的影响，以为国内的左派都是一帮文革狂，想恢复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这也是误解，所谓的左派光谱很宽，其中有些是极力推崇文革时期的四大自由，推崇毛泽东的左派专政。其实民运圈子里也有这种推崇所谓人民文革的人。通过这次的沟通，大家看到了国内左派的主流是从关心人民疾苦出发，希望或者说主张马克思主义里人道主义的那一部分内容，在关注民众疾苦、反对官僚腐败、反对政治垄断等等方面和民主运动的宗旨十分相近，天生就是民主运动的同盟军，而不是民主派的敌人。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反对邓小平的共产党，只不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故伎重演。所以近年来中共也看清了他们的本质，于是中共就举起他的左手打倒民主运动，举起他的右手打倒左派民权运动，不但把民运人士投入监狱封锁删除民主的言论，而且也把左派人士投进监狱封锁左派的网站，删除左派的言论，大家的待遇差不多嘛。对现在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来说，民主运动和左派民权运动都是他们的敌人，都威胁到官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生存，而且都拥有广大的社会认同和民众的支持。所以说这两大运动是天然的盟友，代表着中国的前途。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都对时局做了相似的观察，都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了和平演变的机会，习近平李克强集团不得不屈服于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加强镇压官逼民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正所谓改革已死，革命当立，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是左右派共同的观察，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是全国上下一致的愿望。与会的同仁们一致认为，人民有权使用一切手段推翻专制的暴政，不仅仅可以使用和平请愿的手段，而且可以使用包括政变和武装起义的革命方式推翻暴政。为此会议的正式文件就叫做民主革命的檄文。与会的同仁们也一致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民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了，对民主的认知和对人权的渴望都远远超过一百年前。一百年前民主革命失败了，可以说条件还不成熟， 现在的民主革命必将成功，因为条件已经成熟，甚至已经过分的成熟，只待冲破专制暴政的藩篱。所以民主革命的喜文提出的口号是：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废除专制，再造共和。废除两个字就包括了和平演变和武装推翻的各种可能性。斤斤计较于什么手段更合理，是一种书生造反十年不成的迂腐之论。认真比较近代发生的各国革命，把各种社会因素都考虑在内，武装革命的快速和彻底不见得就比和平演变付出的代价更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有完全不同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做科学实验一样复制。争论和讨论的焦点应该是什么手段能成功，而不是什么更合理。在推翻暴政的问题上，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这也是这次会议最大的共识之一。